半个银河系。咱们今天呢，处在地球上的人呢，我们是跟太阳系有关系的。太阳，我们的人的球啊，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个地球，这是我们和人中间发生关系的事儿啊。我们属于太阳系，因为什么？地球绕太阳转，地球绕太阳转，转一年365天呢，叫一年，对不对？月亮绕地球转，地球本身转，这仨球都在转，就现在都在转着呢。为什么今天太阳出来了？今天我们这个地球，咱这面冲着太阳了，那个脚底下那边正是美国，但是他们那天是黑天的，是不是？就这仨球，我们属于太阳系，太阳系是属于银河系的。银河系就是都是银河系，为什么他们用望远镜就看见像一块云彩一样密密麻麻白白的，所以叫银河系。银河系里头有太阳系，银河系里头有300万个银河系。要现在都是科学发达了，有人造卫星，人造卫星来摄影的话，发现什么的？银河系宇宙电影多少个银河系呀、啊？有2亿个，2亿个银河系。哎呀，这些数字我背了多少遍，我背不下来，因为数字太大了。啊，银河系就有2亿，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10000000就有1亿，它就有多少？有2亿亿个，2亿个银河系。银河系里头有这个恒星有500亿个，有500亿个恒星，每个恒星比太阳系。太阳要大100万，大1万倍。哎呀，像这么说，弟兄姊妹，你听一听这数点的事情，你看看人类今天在宇宙中间的小地位多么渺小啊！咱们觉得人了不得了，其实这烟花从天上看，咱们地球上人像啥呀？你说一个，连那小蚂蚁都不如的。你把小蚂蚁放在篮球上，蚂蚁爬来爬去的，他还觉得这个篮球怎么这么大呀？爬这边爬那边，其实篮球要和我们别的球比呢，那更比不上了。小蚂蚁，今天我们人在地球这个人，恐怕要在全宇宙来说，连个蚂蚁都不如的。这是大宇宙观，我只是略略的念给大家，我没有把这全部的数字都念给你，念了多了你和我一样你也记不住，你能有个感觉就是宇宙太大了就行了。小宇宙往大看，再看小宇宙，小宇宙怎么看呢？这叫微观世界。微观就用显微镜看的，用显微镜看。人体里头啊，就咱们个人身上啊，人体里头这个由各细胞构成的细胞啊，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用显微镜都看到，都亲自看到的，一个一个小圆的叫细胞，细胞里头还有核。就跟吃那个桃一样，里头还有核，细胞和里头有细胞核。多少这个人呐、啊，构成咱们这个人体呀、啊，细胞多少个？30万亿个细胞，30万个亿细胞。别人今天呐、啊，你打自个儿一个巴掌，啪一个耳光，这一下一打呀， 不知道几十万个细胞死了，知道大一点的这个 几十万个细胞死了，让你给打死了，几十万个细胞，其实还有上亿亿那个细胞都活着，所以打个耳光子死不了人，死不了人，因为绝大部分他还活着呢。所以人呐，各位有多少三十万亿的细胞，现在科学发达了，它发达发达成呢，细胞里还有基因，那个英文嘛叫 DNA， 这都现在科学近几十年发明东西，叫基因嘛，遗传嘛。为什么他爹这个嘴上有个豁，生下儿子往往也带豁的呢？遗传，遗传。为什么他母亲是个单眼皮儿，生下的孩子也是个单眼皮儿？因为基因，这个细胞里的带这个基因啊，这都是最近科学发展了吗？都已经确定的了。为什么能证明你这个某某人是不是某某和某某人你俩是亲生父母关系啊？叫血缘鉴定啊，就靠这个 DNA， 人那一对对上了，你赖账也不行，这个孩子就是你生的，你赖也不行，说我当初没生的，你没生的也不行， DNA 已经都给你证明了，就这个 DNA 在细胞里头，这 DNA 多少把我们人体里的细胞 DNA 把它展开的话达到七英尺长，七英尺长，它的长度相当于多少的？把这个相当于从月亮到月，从地球到月亮来回走十万次，就这点，把你身上所有的 DNA 都把你连在一起的话，这个长度有多长啊？长度能相当于从地球上跑月亮来回十万次，这么大的距离。这都是微观世界，好了吧，我们不在这讲这个科学了，咱们讲的是圣经啊，直略略的提一提，我这小资料里说的很详细的，不念给大家听，你看大家就知道那个汽车得多少，懂，我们当中有人懂汽车的人，是三年一次大维修，是不是几年一次大维修呢？那个汽车是要维修的，对不对？我们的心脏跳动从来没维修过的，没有说谁凭着心脏跳动说我给我放一个月假先别跳了，我维修心脏，没有，心脏呢一直跳，或者跳多少，大约跳七十五年，不加油不加维修跳七十五年，你像我今年就超标了，因为我七十八了，超标了，超了三年的标，心脏在跳一跳跳一跳，只要生下来还没生下来，在母肚里头那小心脏都在跳。专业医生给父亲产前给母亲产前检查的时候，从那母亲的肚都听见你的小心脏在那咚咚咚咚咚咚咚在那跳呢，跳得快着呢，慢慢生下来开始自己跳动，一直跳到死了拉倒，七十五年大约平均数，不带加油不带加泵不带放假的，没有放假的，这么个奇妙的东西，有人从微观看，从大的方向看，从小的方向看，这些万物这么样的奇妙。那你说起来那个奇妙，最近我要看那个资料，说什么呢？这个地球和太阳的关系啊，这个地球大小最合适了，地球再大，地球一大是不是离太阳就近了，它大了吗？离太阳近了太大不行，因为离太阳太近了要把你烧死， 太小了也不行，地球再小点也不行，因为离太阳越远了就把你冻死。那换成太阳再大也不行，再小也不行，现在最合适，现在最合适。奇妙奇妙。还有什么，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有春夏秋冬啊？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地球自己转动是不是，地球这么转，地球转它不是这么转，它地球有个轴心倾斜23度，地球有个轴心倾斜23度，别说地球它不是这么转，它倾斜着的这么转，懂不懂？正因为这么转，和离太阳的关系有的远点，有的不远不近，就有春夏秋冬，才有春夏秋冬。如果要一直这么转，直轴转，离太阳近的把你烧死，离太阳远的永远把你冰死。这么样的奇妙的宇宙，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圣经说诸天述说什么，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穹苍也就指着整个宇宙的大空间都在述说神的荣耀。自古以来这些个行星，上亿万个的行星都在那转动，都在那转动，没有一次互相转，都有规律的，没有一次撞在一起的。他们地球和太阳要乱转，一下子碰在一起，整个全人类都发生一次大爆炸。这比你哪个矿山里发生一个瓦斯爆炸，那都威力大的多少，没法比的。好了，我们这些事情呢，在我们有信仰的人呢，就这么样简单复一复习，我们就知道从宇宙万物知道确实有神存在。我也常说这个比方，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你说人活着是不得吸氧气呀、啊、对吧，你吸氧气的时候你要到医院去，得了一种病，心脏病，肺子里出了问题了，给你上了氧气袋，那一个氧气袋得1200块钱一袋的。今天我们这是呼吸氧气，你给神花过多少钱？神收过你费没有？从小生下来你就一生下来就开始吸氧气，从哪儿是开始的？这我们当母亲都知道，小孩生下来的时候，第一个从母亲产道出来了，人家护士们把孩子大头朝下，抓着俩小鸭子，大头朝下拍他的背，这一刺激，那小孩嗷，这么一声，大家都放心了，他妈也放心了，因为证明我的孩子会出气儿了。护士们也放心了，说这孩子会出气儿，嗷、啊、这么一声，得了，那个小辈子就呼吸，这一辈子就呼吸。我医院里的单位有一个人，生下俩孩子都不会出气儿，怎么拍也不行，咋拍也不行，两个生下一对儿，俩都不行，因为啥？他不会出气儿，咋拍也不行。各位你知道今天人活着得靠氧气，对不对呀？得靠氧气啊，对吧？那你咱就从简单道理说，你说人活着是在整个全宇宙来说先有氧气呀、啊、是先有人呢？ 啊这点道理简单，很简单道理，你们的咱们从良心上公平的判断，先有氧气啊是先有人呢、啊、先有氧气，氧气谁发明的？ 宇宙空中地球表面大气层都充满了氧气，那么氧气人活着得靠氧气，那么如果人是进化论来的，那么进化进的话还没等进化成呢，氧气没有，你说你咋进化你呀、啊？你咋进化？所以我们就从很简单道理说，拿我这个小钟表来说，你别看我的表不咋地，走得特别的准，和中央电台呀、啊，每天晚上那个报钟点钟滴滴滴滴，那最后那下我一看，整点七点整，我的小表就这个表，这边是干啥？人家推销商品送的礼物。这小东西不值钱，但是走得特准，特准。你这个表要特准，你就该想到，你说这表它是哪个工厂造的呢？怎么造的这么高级呢？既然它一定有工厂，另外得有一个工程师，对不对？一定在这儿有个这个东西，要没有这个人，他怎么造出这个东西呢？所以你看这个表的时候，你就能够想到后边有个造表人，对不对？造表人你认识吗？没人认识，没有见过面，那么肯定有个造表人。要没有造表人，这个表从哪儿出来的呢？这不是很简单道理吗？所以那么这样的，今天太阳、地球、月亮转的那么样子，那么样准确，这个大钟表如果要没有个人管着它，那个大钟表能不能那么准确呢？肯定的是准确不了的。所以圣经说，诸天述说什么？这就是要经常传言，他就受教。神确实是存在的，神确实存在的。好了，另外第二点，为什么说人宇宙间有真神呢？就是刚才我们略略提过了，在人心里，人心里的本能都告诉我们有神。只要有的时候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在那扪心自问，你想一想，你把一切那个成见的东西拿掉，你问问你自己，确实心里告诉你说，这个宇宙确实是有神存在，没有神存在就不会有这件事。大家知道，只要你念过初中生都知道，有个大科学家叫牛顿，听说牛顿了没有？发明万有引力定律的那个牛顿。牛顿有一天，他这个牛顿这人是个脑袋特别聪明，这个他做了一个模型，就是太阳、月亮、地球怎么转动这三个球，他做了一个模型，这个三个球在这转呢。他有个朋友也是科学家，进来以后一看，这小球三个球转的怎么那么好转的，就问那个牛顿了，牛顿呢，你这个球从哪儿来的？这个球啊，做得这么好啊？牛顿开玩笑说，那有啥奇怪的，自然而然有的嘛，自然有的嘛。那朋友就生气了，胡说，他自个儿就是那仨球的，就没人造他能有球的。哎，这牛顿问他，哦，这个是你是我的小模型，知道有人造，我头一天给你讲了，那宇宙万物太阳月亮要没有神造，他能今天这样吗？于是乎那个科学家恍然大悟，他看见小模型，他说，我们牛顿说啊，这自然而然来的，他都不同意。牛顿说，头几天我给你讲，让告诉你有神有神的，你都不信，你说看见大钟表，看到太阳，看到月亮，怎么要没有神能今天这么规律？是的，弟兄姊妹，然显明在人心里，一个在万物里显明，再有在人心里。 一切万物都有个定律，都有个定律。今天我们北京啊，有一个中国科学院，中科科学院就专门研究科学的，那里头有好多好些分院，研究天文的，研究地理的，研究地质的，研究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数学的，还有医学的研究所，好多话都研究，研究来农业研究所，研究来水利研究所，研究来研究去，不过研究到神在各个部门，神所造的万物的那个规律，让你研究来研究出个规律，从来没有人发明一个规律，神没造的规律让你给发明一个没有的，你是发现，发现和发明不是一回事，各位懂吗？发明是你没有无，由无变有，发现是人家本来的有，你忽然间发现这个问题了。今天各个科学院都在那发现神造万物的各个规律，今天我们搞外科的大夫为什么开刀开一个好一个，因为人体的解剖都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规律啊。你比如说脾在左边，肝在右边，胃在中间，心脏在左边，你开刀的话，你像我们的口开这个小眼睛，开这个耳朵鼻子，这里头都有规律，会有那么马大好的大夫吗？人那个肠子，肠子每天都在蠕动的。什么叫蠕动啊？你吃下的东西掉到肚里去了，然后从胃里头掉到肠子里了，你都不自觉。现在在座的各位，你的肠子都在动着呢，你自己不知道，那个肠子都在蠕动的。什么蠕动的？把吃下的东西逐渐就蠕动蠕动蠕动蠕动，转了一好几圈，转转转都蠕动到了肛门那儿去了。你吃下去了倒是得排出去，有一定蠕动方向。如果有个马大哈的大夫把肚子瘤子给人切掉了，一接的时候把肠的两头一接，给接反个儿的，上头往这么挤，下边往上边挤，这俩肠子这么干起来了，懂不懂啊？那么正常应该是什么接上去都是这么一顺的。好了，你得接着上头的肠子这么转，这么煮，这么挤，下边那个挤反个这么转，这俩就顶住了，弄得怎么样？上吐下泻，这不是这样的吗？那换句话说，人这个是意思把东西给挤到肛门那儿去了，这个从肛门那儿挤到嘴那儿去了，这不弄反个了吗？这种二把刀的大夫准着第二次再重新开刀，因为你违反了这规律，违反了规律。一个人有啥了不起的？今天我们戴上眼镜，你知道眼镜干啥的？眼镜就补偿了你眼睛那个正常的规律不够的地方，给你补偿补偿，有啥奇怪的？没啥奇怪的。所以今天呢，求天父，我们在座的各位啊，这件事有一个好处，是这么样讲一讲呢，也供给你点资料，将来有机会你给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也多点本领，遇见什么人啊，传福音还得这个智慧呢，遇见什么人是用什么话，懂不懂啊？那个老农民传福音呢、啊，我就怕给老农民传福音，因为从我嘴里说尽量说那个土话，说那个土了吧唧的话，怎么说也说不出来那个农民那个味儿来。我们当中有人弟兄怎么认得我们家里接待一个老姊妹，我们就大娘，大娘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是不是？她是个纯粹一个大字不认识的老农民，人家传福音那跟我传的不一样，人家一传福音，你知道有真神吗？ 啊，那往往都是我的病号，把病治好了带到我家里来了，大人给他传福音。然后你知道有真神吗？你不要靠他呀，就指着我说，你不要靠他呀，他有什么本事他呀，你得靠真神呐。我这个病不是喉咙鼻子耳朵病的，是哑嗓子哑。你知道真神吗？知道。啥是真神？啥是真神？刮风下雨老天爷不是真神吗？你家有偶像没有？咱们说的偶像，人家说你家有牌位没有？祖先牌儿都不能，
那还能没有吗？
那都是假的，把它抄了，像胡文明抄家的，把它抄了。完了说你有罪没罪？
这啥叫罪呀、
啊？啥叫罪？撒谎骗人，你能说一辈子你撒过谎你？交罪也不叫认罪，叫交罪。我在旁边忧伤，我把那病人带到家里来了，我就交给大娘，我听他怎么传福音，我就躲到我们楼底下去了，我在那听着半小时，人家把病人就跟退小鸡子一样，半小时退了一只鸡，连毛都洗干净了。真的，现在结的果子，结的果子，这果子现在还在着呢。头些时来个电话，那个他家的姊妹给我来电话，就是当初这个我们的病号，现在家里还有叫辈的，要记辈的。而且传福音的时候啊，各位见的什么人得有不同的智慧啊，得有不同的智慧。所以啊，学习点这种基本的知识啊，为了我们传福音也有好处。你多点资料吧，也讲点天文地理嘛，跟我一样说不太清楚，那至少知道点地球还是倾斜二三度，这些事儿给那些有点文化人讲一点不一样。有一次啊，我在火车上，我睡得卧铺，从上海到广州36小时的旅程，我睡得中铺，我就向神有个祷告，我说神呐、啊，我就在火车上待着36小时。也没有机会让我传传福音，就有这么个祷告。这会儿已经晚上啊9点来钟了，人家是这个列车员把那个窗户帘都拉上了，让旅客睡觉了，唯独我没睡觉，我站起来在窗户那站着往外看，跟我对面那个卧铺也是中铺，人家的真叫高级知识分子。那小头发梳得倍儿倍儿亮，戴着金丝边眼镜啊，西服革履啊，看就知道起码是教授级的，哪像我这么土一般的。哎，他站在我旁边了，那他站就站着了，站着他跟我说，同志啊，你说的明天咱们几点？他说我是北京人，我说我也是北京人，我说您哪个学校？我是清华大学，我是北大的，清华北大俩学校是挨着的，这不越找越近。完了他就说这人哪、啊、有迷信思想啊，我说你咋迷信思想？有天灾就有人祸呀，就那些年闹唐山闹地震的时候，记得你们年轻孩子都不记得唐山闹地震呐、啊，而且主要的领导人、国家领导死了好几个，一连串有天灾救人祸呀。哎，我说不迷信，不迷信，我就回到我的床上去，给他拿圣经，我说您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啊。哎，一看这是道理知识分子，就很快的几下子把罗马书看完了，就是，我就这样，我们就交起朋友来了。还不错，等我回上海的时候，他给我寄了一个 圣诞节的卡片啊，请我到他家去。他不说给他穿鼻，说给他女儿穿鼻。我女儿要信耶稣，借着这个我就到他家去。他女儿、他妻子，连他这仨人都给穿了。我们关系很好，最近这些年有点疏远了，我还准备着还要跟他联系。说见什么人，那就请示给智慧，不是愣头愣脑，不是，也都是得有神的智慧带领。这是从大的宇宙万物看小的宇宙，让我们思想宇宙间要没有一个宇宙的造物的主宰，就肯定是没有今天的世界存在。确实是世界上就是确实是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位真神赐给人民的生命的气息。好，我们现在呀、啊、休息一会儿，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分享。
都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教导我们明白更多的真理，求你丰富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好，刚才我们第一件大事，到底有神没神？那么怎么样的证明有神？从几方面，一个从宇宙万物，大宇宙、小宇宙都述说神奇妙的作为。第二方面，原显明在关于神的事，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请打开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第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关于神的事情，一个是从神所造的宇宙的大万物、小宇宙，从各处看都能看见神的作为。除此以外，关于神的事也显明在你心里。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这从天理上说，人们都有这么一个信念。谁要做了一点不得的事情、缺德的事情，他心里有愧，到的时候他要受报。啊，换句话，神的愤怒常显明在他的身上。说这些事情从诸方面显明，神确实是存在宇宙中间，啊，存在宇宙间。除此以外，现在尤其是在今天所谓的科学时代，科学时代近了200年左右，特别是科学很昌盛、很发达。说人们就脑筋比以前也更复杂了，所以对这信仰的问题呢，也就发生种种的困惑。那么就是说，科学发达，并不影响神的存在。反过来说，因为科学的发展发达，更说明神的存在的真实性。 比如说这个第三点是科学证明有神，科学证明有神，你说也奇妙。大家都知道我们当中有的人是教物理化学的，教物理的都知道有个物体有个规律叫热胀冷缩，东西见着热的话都膨胀，冷了就往回缩小，热胀冷缩。但是这是神造万物的规律，但是就有一个特殊的规律，就是我们这个冰，这个冰块，这个水的冰点是华氏36度，三十六度啊，36度，华氏36度冰点就结成块了，这个水就变成块了。要照这么样说，咱们河里头的水，河里是水，到了华氏36度，河水就变成冰块了。一变成冰块，那么就缩小了。那换句话说，那个河里的水呢，都变成冰块了，而不但冰块，而且冰还要缩小的。那么，冰水里头那个鱼呀、虫啊、虾呀，这些水生动物呢，就没法存活了，都得冻死了。它很奇妙的，神造的万物，它在华氏34度的时候，还没到结冰的时候，34度突然间这个冰呢，本来是应该热胀冷缩，到34度的时候突然这个冰就膨胀起来了，这一膨胀起来就把这个河里的水呢，整个里头就不是缩小了，乃是膨胀了。所以我们现在冬天过一道河，我们从河上走冰路，就过走冰的道，就过了那边去了。这就是违反了这个神所造的这个规律了。所违反也是神的规律，他就让河到34度水要变膨胀，它突然不但缩小，是膨胀起来了。这一膨胀，把这河里的这个两岸都给严实实实的给封闭起来了。所以水生的动物在水里头过一冬都冻不死的，因为有一层冰把它们挡住了，它们在水里头安安全全的度一个冬天。你说是神奇妙不奇妙啊？都是科学，到时候神就有这么样的规律。所以神的智慧啊，实在是难测呀、啊！神的智慧是难测的。哎，你说咱们常见的那个小蚂蚁啊，那个蜜蜂啊，好多事情现象让我们想象都非常奇妙。那个蜜蜂，那么有人养蜜蜂知道，在山上有那蜜蜂，有蜜蜂的窝，它们飞出去能飞出几公里之外。去采蜜去了，把蜜采完了以后回来，各回各的窝来，窝草里头来。有的蜜蜂这个回的时候偶然就是迷失了方向，它回到别人的草里去了。那个别的蜜蜂的草里有把大门的，一看这个人不是我们的窝里的人，人就是把你掐死，不许你进到我们这个巢里头来。这个蜜蜂就有这么点，它能识别出你这个蜜蜂飞来的是野蜜蜂，是特务，是我的敌人，你跑到我们这个蜜蜂窝里来了，不允许的，就把它咬死。这个蜜蜂都有这种本能。你说那个小蚂蚁，你都瞧不起小蚂蚁。小蚂蚁神都给他小蚂蚁的智慧，这是真实的事情。在我的家乡，在我窗户底下前边，有一天大概4、5点钟，我就发现 我窗户底下有个洞，一个小窟窿，地上有个小洞，洞里头正好几十个蚂蚁在那搬动这个半个黄豆，半个黄豆，他们的意思呢，把这黄豆啊想法弄到这个洞口里头去，把他们送到这个仓库里去，地下有仓库，懂不懂啊？他们这个我就看得很感兴趣，我就是蹲着看这个蚂蚁的活动。这个而且这些蚂蚁你看看，有在前边拉的，后边推的，旁边扛的，大家齐心努力，跟我们盖一个房屋一样的，那么样一点不紊乱的。那豆因为那洞口小，那豆呢他们弄来弄去，把那黄豆的长轴呢就挡在这个洞口里进不去。他们就想怎么弄呢，想这个一发现人力不够，其中有几个蚂蚁就跑了，我就跟着了，跟踪了，蚂蚁就跑了，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就看着还在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然后我钻那里去，钻进去，赶上待一会儿他出来了，招了一堆蚂蚁出来了，跟出来了，意思求援去了，求援，这又出了一大批蚂蚁，这好就跟着他走，他还认识这个方向，就拉在这个窝里头了。好，这回蚂蚁多了，有的在左边，有的右边，在前面，有在后边扛的，弄来弄去，把那黄豆呢，意思的横这不是长吗？把它意思调过来，竖着进去，这不就小了吗？他们大家好像在那喊口号呢，跟我们那个中那盖房子打夯的时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像在那儿喊口号呢。他们大家都齐心努力，这么整那么整，这么整整，哎，就走，要顺了又顺不进去，还顺不进去，比方才好点还是卡着进不去。这时候天就黑了，我也就没法看了，我心里想明天早晨我再继续看，因为天黑了看不见了。第二早起来我一看，黄豆也没了，不知道怎么给鼓揪到里头去了，这黄豆到底是弄下去了。哎，那黄豆一弄进去，这个大蚂蚁大家就保持一通冬天的粮食。你看那小蚂蚁就有这种智慧，它就是蚂蚁智慧，那么小蚂蚁就有智慧，那小蜜蜂都有这种智慧。你像那个咱们房顶那个蜘蛛，那蜘蛛你细看也很有意思的蜘蛛，那蜘蛛蛛那个蜘蛛网不是粘苍蝇粘蚊子的吗？那网带粘性的，所以是不是那个蜘蛛在中间在待着，谁要碰那个网一下子粘住了，这就很打猎一样逮着食物了，人家那个食物那个芝麻那个蜘蛛从中间出来，顺着那个线爬去把那东西把它叼回来，饱餐了一通。问题在这儿呢，蜘蛛那能粘苍蝇，那个蜘蛛网粘苍蝇是不粘蜘蛛，人家自己没把自己粘住，人家蜘蛛在网那是随便来行，随便来往自由，专门粘苍蝇专粘蚊子是不粘自己。你说这个东西神所造的东西万物的奇妙不奇妙？你说人家在网上随便走，那边来沾上个苍蝇，人家逮苍蝇抓住以后人家回来，人家不沾自己，但是他分泌那个东西他能够沾别人。说这种小奇妙的宇宙万物，你细揣摩思想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说神造的万物啊，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好了，我们不再细说了。那么今天科学第四点，考古，考古。现在不是也考古也是一门科学吗？考古，考古，考古把我们圣经里头，在特别在创世纪里边，那个还有以赛亚里边所记载的神迹奇事，那个都给考古出来了。比如说大家知道在那个创世纪第七章到第八章， 有那挪亚方舟发大洪水的事儿，大家记得吧，对不对？发大洪水的话，那圣经记载着那个船是长150肘，高50肘，宽50肘，这么一个大木头船，而且这船的这个木料是戈斐木啊，用松香把它们粘住，粘这么大船。那么你可以想，今天世界上如果发生洪水的话，这么大一个船在世界上在什么地方呢？我让我告诉你，现在考古经过了三四千年前之后，已经都考古出来了。那我也感谢神，这三份报纸都奇妙的落在我手里出来啊。第一份报纸《人民日报》，《人民日报》1986年4月12日第七版，1986年4月12日第七版。这个《中国青年报》1981年12月5日，《新民晚报》1993年7月11日第十二版，这三种报纸上都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这种关于挪亚方舟的报道。我就引证那个《人民日报》那段报道，《人民日报》我们知道是我们国家的党报，是流行发布到全世界的中国的报纸，代表中国的权威的报纸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里头就记载这个方舟已经挖掘出来了，在土耳其的什么一个山是以南11.3公里的地方，土耳其的一个山上，一个冰山上挖掘出这么一个方舟，探险队发现了。然后他们把这个木头砍下一块来，经过化验，这就是戈斐木。人民日报说的一段很记载很有意思，说是圣经上记载挪亚方舟这个神话其实不是神话，是确有其事。最后结论，不是神话，确有其事。中国的人民日报替我们圣经进行了宣传报道，不是神话，确有其事。各位，所以在创世纪第七章到八章所记载的这个挪亚方舟这件事确实是存在的，这不是神话。那么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也都有这样相应的报道，都证明这个挪亚方舟确实已经发掘出来了。那么详细说呢，我就不在这讲了，是个探险队，一个飞行员在空中飞的时候发现土耳其那个冰山上有那么一个东西，是那在他们好经过了考古的探险专家就照着那个地方去，经过爬的冰山发现了这么一个挪亚方舟，现在打算把这挪亚方舟呢后来就报告给天主教的梵蒂冈教皇，就说了说这个准备要把经过几年的功夫 把这个挪亚方舟从那个冰山上把它搬下来，搬到地上来。各位等着吧，如果我们眼睛有福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从这电视上能看见这个报道，说那个挪亚方舟那个方舟从土耳其山上搬下来了，我们一定有这个报道。这是天在天际间一件冬天冻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件，现在已经挖出来，已经挖出来，挖出不过没下山，还在冰山里埋着呢。现在他们正打算从冰山上把它搬到地面上来，这是天主教梵蒂冈要做的事。经过这个碳素的测定，离现在多少4000多年的事儿都已经有测定。好，第二件事大家知道，创世纪是第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记载一个巴别塔，大家记得吗？啊，哎，我放在我补充一下，那个挪亚方舟的事儿啊，是记载什么时候呢？经过碳素测定啊，是公元前2384年的事儿。就挪亚方舟这件事儿，在主降生之前2384年的事，那么就是离现在来说呢，再加上2006年，现在多少了？正好是多少？4390年前。这话的话，离现在4390年前。这个挪亚方舟发生的事儿，那就经过碳素的测定。这个方才我们说这个巴别塔，巴别塔是创世纪十一章。这点这事情是在哪里呢？这件事情经过研究考古，是发生在主前2283年的事。2283年的事，这件事你从哪里得到的资料呢？我是从山西日报，山西日报1984年5月17日，我那天奇妙得很，我就很奇妙的就看着这段的记载了。山西日报1984年5月17日，巴别塔大家记得吧，就是那时候人叫明路，明路他要盖一个巴别塔，巴别塔要把他们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传扬人的名，不传神的名。塔顶通天意思塔顶高啊，高高的能顶到天上，那意思就是把神给推下来，把神从天上推下来，人要爬到神之上去，不就这么个目的吗？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说神说这还好啊，你们现在都是这么样的败坏了啊，结果怎么样？混了，把他们的工程就给停顿了。怎么停顿呢？借到混乱的口音，他们彼此说话，说话互相都不懂了。所以这就是世界的语言，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语言呢？中国话、日本话、法国话、德国话，全世界有140多种的话，这是国家就140多种，那个民族的话各有各的民族的话，那不到上多几千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语言呢？就是从巴别塔那儿给巴别出来，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神就混乱了那个口音。这一混了口音，大家齐心努力要办坏事儿，就办不成了。你出的坏点子我听不懂，我出的坏点子你也不能领会，咱俩互相弄不一块儿去了，
说算了吧，咱就别盖了，也不知道你说啥我说啥，不懂了，所以就工程就停顿了。这个东西埋入了地下，现在已经考古发掘出来了，在山西日报1984年5月17日。还有别的都是大事啊，不然的话这个要读圣经就读到这儿，你就当这个故事讲了啊。当时有那么巴别塔混乱口音，这个东西现在都经过考古挖掘出来了。还有圣经在创世纪19章记载着有一个城叫索德玛、俄摩拉，记得吧？这两个城是罪大恶极，罪大恶极。说神要用，要用把火要烧他们。这件事，俄摩拉、索德玛，在1959年，在沿海，沿海就是现在地理叫死海，沿海的东南角埋入了地下，在水里头埋着呢。现在探险队、潜水员潜入了水里头，把这两个城已经都发现了。好，大家记得今天这是考古啊。现在我们再说说地球是圆的，到现在来说这种说法离现在也不过是最近400到500年中间的事儿。大家知道，学初中都知道叫哥伦布，哥伦布还有个麦哲伦，他们发现坐船从东边转西边转一圈回来了，发现地球是圆的，所以现在人们对地球是圆的没有怀疑了。古的时候我们中国把这个地球说什么呢？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不但是方的，地是方块的，不但是方块，四个角还有四个王八在那拖着这个四个地呢。这是中国那时候这么说天圆地方呢。现在自从哥伦布这一发现地球是圆的，天圆地方的说法不攻就自破了，也不提这个了。现在地球都圆的了，全宇宙世界上人没有一个不承认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不过是近400到500年的事儿。换句话说，500年前人们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可是很奇妙，我们圣经在2700年前早就告诉你地球是圆的。现在打开圣经看一看，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40章。以赛亚40章22节。以赛亚40章22节，请到找到以后，大家一起朗读。来，请。
神坐在地球大圆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骨上胸膛如麦子，展开竹帘如何住的帐篷。
好了，就这句话。22节怎么说的？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就是我们的神从高天对其地球来说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
大圆圈这个圈希伯来文叫库格，库格，库格的意思不是圆圈的圈，是个圆球体，是一个就像我们一个篮球那个圆球的体。正确的翻译应该这么翻，耶和华神坐在地球大圆球体之上，这样翻是正确的，不是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那个大圈不是扁的吗？是大圆球体，是个圆球体之上。